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周五的早咖啡。好久没喝这杯咖啡了哈，
对，
想念吗？
想念啊。
替我们的听众朋友回答了。
而且我觉得听众朋友都很想念你看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打了电话了。
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可能等不及已经先走了，那么大家不要着急啊，
等等，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人手可能不是很足，我们请我们的 operator 帮我们接一下电话。这是陈云现教的，我觉得挺聪明的，这词儿就给教一个等等，所以听到等等的朋友千万不要走。哎呦，有一个人笑特爽朗啊，
就是啊，很喜欢今天的题目。
对，因为今天这个题目其实为他量身打造的。我们今天聊什么呢？就是聊跟高考有关的话题。我们其实线上已经有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接他的电话，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不好？
好啊。
哎，好。哎，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是我吗？
是的。
哎，好，谢谢。
哎，
因为我是85年参加高考的。当时考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很多很多人，然后上大学的人也挺难的。然后主要那时候中国，如果你高考考上了，有了大学上，等于就有铁饭碗了。
所以备考
当时还是不用学费的，好像是这个国家出学费的。对，
说没有扩张，
然后考上就会被称为天之骄子。
对，然后就是也就上学的时候也不用交学费，然后家那个像有那农村来的学生，家里困难的学，每个月他们也有30多块钱补助，就是吃饭，学费、书本，好像书本费我忘了，好像是要买点书吧，要买点书，但是学费是全免的，住宿费也没有。也全免。
你刚才提到这个考高考当时还是挺难的，您当时备考的生涯还记得吗？有多刻苦跟我们分享一下。
光记得有些是全免的，费用全免了，
但自己的付出总是还在那儿。
对，
然后费用是不是那个备考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看我是比较贪玩的人，然后他们就认为我考不上大学，但是我爸爸说如果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让你工作的，你就说明你高中课程没学好，你就永远要在家里考大学。后来那我就想，我不愿意在家里，我就白天去玩，让他们觉得我考不上，然后我夜里头我就穿着那个毛衣毛裤睡觉，就冬天的时候，这样我好夜里起来，然后夜里在那里偷偷看书。
这么好强。
然后我整宿的就是看书，然后早上起来我听见我父母起床了，我就躺在那儿装睡，然后白天呢我父母让我看书我也不看，我就玩，所以我父母给我报的时候就没有敢报那些像北大清华的那些那些学校，
太难考的。
对，然后他们就认为我就凑合上一个就不错了。后来我给他们拿分数条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分数线比北大要的分还高出4分。
哎呀，那可惜了。
但是你看你也挺辛苦的，当年这么辛苦的备考，另一方面还跟父母斗智斗勇呢，
就是青春期的叛逆嘛。逆反心理哈。
对，然后我跟我爸爸说我考多少分，然后我爸说人家一定是给错了，可能有错。他说
面子更重要。
他说啊，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觉得我告诉我父母他们也会高兴，没想到他们说哎，不要，咱们家受不了这打击，说这个分数一定是给错了。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在哪儿去了？
面子第一，成绩第二。
对，然后后来我爸爸又赶快去 make sure 去，就说这是不是我女儿成绩，是不是？后来人家说一看就赶快再去查，隔了一天又告我爸，说这就是你女儿的成绩。哎呀，然后我爸就觉得特别的遗憾，怎么没给我报北大清华。
对，
您当初填这个志愿
就随便给我报了一个普通学校，连那个就是重点大学都没敢给我报。
哦，那后来填的志愿这个专业你还有这个印象？哎，应该是记得，不是有印象的问题。当年填志愿是深思熟虑的吗？
当时填志愿的时候，他们就是想了半天，这个学校我也考不上，那个学校我也考不上。所以后来我爸说， 我学的理工科，他说中国现在通信特别落后，给你报个学通信的吧。就给我报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给我发那么远去，
发那么远，
西出阳关无故人
啊！然后结果就给我报一个，说报一个这个，然后再不行的话就学个护士吧。就他们都认为我只能学个护士，结果我就这第一志愿嘣就给投到兰州铁道学院。那老师说这么高的分上我们学校来，人说他没报别的学院，
那就成学霸了呀。
我到那学校以后还是贪玩，就是我就是天生爱玩。我后来在爱立信工作，那个就是在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工作，那经理就说你啊是工作是副业抽空搞，玩是主业，特别爱玩。
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你这么坦诚的听众了，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你肯定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人哈。所以其实你后来学的那个专业到后来让你可以就是走遍世界也蛮不错的嘛，对吧？
是，然后后来我来澳洲的时候是跟我老公一起来，然后当时爱立信说哎呀太可惜了，你这样放弃，他说这样吧，如果你在澳洲可以学下这个 MBA 来，然后你可以到我们的香港总部工作，给你一个很高的职位。然后我来这儿以后就是那个生活特别的困难，我就觉得到了十八层地狱一样，然后就是天天都要去推点心啊干活啊，然后我老公那个也是，我们俩就觉得哎呀就反正就这样一路奋斗过来了，现在觉得有另一种乐趣吧，只是
人生的一种经历嘛，对吧？而且我相信像您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收音机前不少听众朋友都遇到过，就说曾经可能自己所学的专业一开始来到了澳大利亚以后没有学以致用，或者曾经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职位也好，自己工作的环境也好，可能落差有点大，但是我觉得相信通过努力还有一个心态的调整，慢慢自己就会适应过来了。现在开心了吧？
现在后来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高考特别不合理，我非常反对这个制度，因为就这样子就这么一次的考试决定人一生，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你像我吧就特别喜欢当会计，我觉得会计这工作特别适合女孩子，就一支笔给大家算账，让大家。
你到澳洲不是到了会计的天堂了吗？好多人都不愿意干这工作，这机会很多，是不是？
咱们想到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屈胜男私下可以再多多的沟通一下。
人家说适合女孩子那样
吧。
因为屈胜男学的是这个会计，谢欣的话一般都需要解释一下。
好，把时间留给别的听众吧。
哎
呀，好
非常感
谢。
怎么称呼您呢？
你就叫我王女士，我的英文名字叫 Rachel。
哎呀，非常感谢 Rachel 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也周五了哈，祝您周末愉快，
继续玩，
对对对，
快乐啊。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我们网有一位叫 Peter 的朋友，Peter 可能需要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导播接通一下，我们来接通一下。早上好 Peter。
对，你好。
哎，你好。
对，你好。谢谢，分享一下那个是高考
哈。先问一下你是哪一届的？
我是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
那恢复高考第二年内。
对，所以说呢，因为呢，1977年的高考是在十一，它不是在这个青岛也是，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在中学的时候，那就是从1977年的9月1号暑假结束开学以后就。学校就开始准备为我们这一届准备高那配置了，
好不容易啊，因为之前学业还荒废了那么久哈。
然后呢，主要呢就是谈想就整整，几乎是整整一年，当然其实也就10个月，基本上像我们这样参加考不，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基本上没有看过电影。也没看电视，
就基本上把娱乐活动都取消了。
就是看报纸呢，是看那个标题，因为那个时候要考政治，考那个
对，要了解时事。
那个到时候出了那个题目，对吧？所以说呢，到时候要关心一下那个时事。但是呢，就是正这个电影啊、电视啊这些，就没有看，这真几乎是整整一年。所以呢，可能是对你们两个的主持人。 谈一点那个经验，就是澳洲的这个小孩子啊，
嗯，
现在如果即使说那澳洲现在小孩有时候说哇那个 HIV 是太可怕了怎么，如果说他们有这样的精神的话，只要每个人有这样的这个作息计，直接的把时间全部安排好的话，考个高分其实是不难的，应该是没什么。因为那这个经验呢，我们小孩也在这里考那个高考，对吧？也参加那个 HIV， 但是看他们纯粹是为考试而考试，因为当然了，澳洲的考试它又分那个几个部分，对吧？
嗯，
它不是第一次就考完，它又分了好几次考，他们几乎都是为考试而考。就是说呢，怎么说呢？如果说举个例子，假如说那个小孩还处在11年级、11年级的话，他12年级，一般在11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是算那个成绩才算 HSD 的，到12年级整个考试。如果说他可以在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准备那个 HSD， 然后群一下那些网上的聊天呐、啊、看电视啊那些娱乐活动啊，然后呢有计划的根据那个学校的那个教材，然后呢自己配置那个自学的教材，还有一个自学这个方法，这样的话呢小孩在这里考一个 HSD 的高考的好的成绩应该是。
嗯，
关键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或者觉得它是最有意义，
就是、
对对对、嗯、所以可能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
那个、你们两个那个主持人的对吧，很关心那个小孩的那个学习，但是呢你小孩如果你要求他做到这一点，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其实很少很少小孩能做到这些。
啊
因为到了那个，你可能如果说有经验的话，就知道小孩子到了9年级、10年级的话，他那个变化非常之大，
嗯，
非常之大。他可以就是说，有些家长就是说，哦，我小孩子是考上那个 OC 啊，考上那个精英啊，都成绩非常好，但这次都不成什么。这些问题发生在9年级、10年级的时候，那一下子就变化
了。嗯，
那所以说呢，还记得那一年的那个高考，整整一年。其实说我们真的是把那个时候，当然是因为那时候的高考要求也没有现在这么高，因为这是刚恢复那个高考。
嗯，
然后但是呢，还有问题，就我们要把一年的，把那个、
毕竟你付出了一年的时间呢，
追回来，那也确实花了很长时间。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拨打我们的电话，周末愉快。好，我们下面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早上好。
哎，
你好，李先生。
陈云啊，是呢，谢谢你们啊。
哎，
早咖啡就是我们啊悉尼华人的这种温情的时刻啊。
嗯。
那么我认为高考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我们要感谢祖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是恢复高考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我们那一批，我们就是说
您是哪一年呢？
80年。
哦，80年是毕业是还是参加高考？
参加高考。
嗯嗯，
我们那我们我觉得我们这批的非常幸运，就是高考恢复了，我们考入高考啊，不用交学费的，然后呢又考完了高考以后又踏上了出国啊，出国啊，然后读书，在国外建立事业啊，在国外的公司里做事。现在我们又啊，祖国让我们回去，给我们那个准绿卡啊，再继续发展。就是一步一步没有他。
嗯，我们今天呢，李先生主要是谈我们当年的这个高考哈。刚才有一位这个 Peter 跟我们分享了他当年是备考了一年 ，Rachel 也讲到了他是这个如何当时父母之间的这个信任，很有意思哈。那么您当年就是备考的时候也是付出了很多吗？
嗯，
80年的时候，嗯，那个时候还比较难考高考。
也不是很难考，反正就是很容易去考，考取了，也不是很
这老铁扎心的感觉，
就是、
有一种
玩早玩那个不是睡了很晚，就是读书啊，
嗯嗯，
差不多晚上就是到11点就不会再看书了，
嗯
啊，早晨起来差不多6、7点起来，
嗯，那您后来被自己喜欢的大学给录取了吗？
对，录取了。
哦，是自己想考的大学、是吧？
对对。
嗯、
哦。然后呢，就第一志愿考去。然后我那个认为高考的时候啊，最主要是一个热的问题。
嗯。
因为在上海非常热。
哦，夏天。
啊、
嗯。
七八月。
黄梅天。嗯。
哎呀，那个读书啊，就是汗流浃背的读。
嗯嗯、
啊。然后呢，就经常呢坐在凳子上坐不下来。就是要立着读书的，要比较风凉一点啊。就是说到晚上呢，就是说啊，你要是开灯啊，这么好像就是特别，因为上海的天气啊，无论早上都很热。
嗯，
就是说，所以说我对这个热啊，高考放在热的。
然后您对这个时间觉得定的不是很好哈、
现在你看中国马上
就调到六月份了，从七月份
到六月份，马上就去了。
哎，您这也
是
一个观点，
同感的，就是、
嗯、
所以说我是认为啊，我们的祖国、在各方面，现在政府啊，它不断的在改进，它在倾听，不断高考方面都改进那些题目啊。啊，各省市，我们那时候全国就是统一考试、
那李先生，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时间稍微抓紧一点？因为我后面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匀一点时间给他们好吗？
我总结就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高考的恢复对于祖国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知识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谢谢你，
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也祝您周末愉快，
谢
谢，也
谢
谢您的陪伴，
谢谢你们。
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 Sunny 这位朋友叫 Sunny 的电话，早上好 ，Sunny。
哎，你好，谢谢你好，老乡。
哦，是周女士是吗？
对对对。
哎，你好。
哎，你好。
哎，
我觉得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吧，我年龄小，15岁，还是喜欢贪玩。每天吧，好像，但是呢，就是我没有熬过夜，因为我父亲呢是个就是老师，他总告诉我，他说你一定先睡好，磨刀不误砍柴工，所以我只要觉得有一点点困，我马上先去睡一觉，然后起来再背。然后这当时呢，当时我觉得就是，反正每天的话，我们家里没有人逼我的。就家里反正成天就是叫做有时候没事儿还把我父亲以前的那些什么那些像那个什么三拍啊这些都是什么水浒啊那些都是那个时候看的。
三言两拍。
但是对，但是就说那时候我感觉的就是一个感觉什么呢，大家吧就是真的是全民都在读书。我们家姊妹五个呀，
就学习氛围还是比较好的哈。
对对对，那个时候都是，我觉得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真的，我们同学很多，当时我们应届生就考上我一个，当时很难，确实说实在的。但是另外其他同学，什么自考啊、电大啦、业大啦，哎呦，各种各样的，大家反正都在拼命的读。然后就是有机会各种各样的，我记得我当时考英语的时候吧，没有第八册的书，还是我父亲去借了一本来给我抄的，因为当时英文是作为那个参考，就不算总分，所以很多人不重视。当时感觉上就是全民吧那种读书的风气。然后我呢就是我们邻居呢，他家里四个儿子全都同时考上大学。
哦，挺不容易的。
然后大家就奔走相告。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同学，他妈妈因为当时在去乡下的时候年龄很小，嫁给农村的一个人，所以就很早就生孩子，他们母女三个同时考上大学。真的是一种佳话。
那您还记得当年自己填志愿吗？父母要给参考。
对对对，当时因为考文科很难，文科太少了那个时候。当时因为我是就是那个我们当时我跟我父亲给贬到乡下去，所以没有好好的学化学和物理，没办法，就只能学文科。文科又招的太少了，所以就只有考那些就是那个师范。所以当时就对啊，到
也挺好，教书育人
呢。对呀、对呀、所以就全都填的，只想的是怎么个就是考上。但是呢，当时我确实很喜欢英文。因为都不作为总分的时候，所以我就使劲学。
你现在澳大利亚多好的机会，环境也好了，
对
吧？
对对对，就是专业确定了，学校就没管了，就只是都填师范吧，反正只那个文科师范招的多一点。 但是就是总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就是看书就是学习啊，那种风气、嗯、一个一个的，我们家每天姊妹五个回家，每个人就各种各样的，高考的也不参加高考的，反正每个人每天大家就是看书、
嗯、
只要能够找到的世界名著不管什么，
嗯，
全家七口人啊，每天吃完饭都是看书，
这种是真的是开卷
有
益。嗯，
对呀、啊，然后有的书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些书没办法的时候，真的我们家提早，不是后来的武侠小说，提早的时候就把有的书拆开。我记得我父亲啊用小刀啊精心的把书拆开，然后有时候就有的是从大家抓阄，有的是从前面开始看、
嗯、
有的从中间看，有的是先看结尾、
嗯，哎，给每个人能分配到手哈。那周女士，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
哎，
但是现在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们在，非常感
谢
您拨打我们
的
电话啊，谢
谢，
周末愉快，哎，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哎，早上好，这位朋友，您怎么称呼？
哎，叫 Neil 啊。
哦 ，Neil 你好。
两句话。
哎，
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呢，我是很自觉读书的，父母不没有逼我，
嗯，
但是呢，我们呢在报完。拿分数之后呢，就报考那个专业的时候呢，我当时拿着手电筒到那街上去找那个专业，
啊、
oh. ，就找到了，然后就马上就报上去，
嗯，
报上去之后呢，第一志愿第一个学校就都全都被录取了，
啊、
，到第四刚好第四天之后呢，我们上街去那个看电影，平常我们上街呢是看不到什么朋友同学的，但那一天呢刚好完之后，我们上街。看到了好几波都是我们同学，我们都逼了很久了，都没有去看电影，没有去那个去玩。但那天之后呢，又看到很多同学满街都是人都去看电影的，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刚好啊就很自觉，又报了那个本校的班，又报了夜校的补习班。
嗯，
所以呢一次过就很顺利，成绩很顺利。很兴奋，当时那个印象还特别深刻。
嗯，
后来我们
肯定是
很
激动的。嗯，
很激动。但是我们就因为我们报英语的，那时候也考英语很少，我们的英语考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去了。
嗯，
到现在我们还保持我们那时候那个钥匙扣，我们那时候那钥匙呢买了一个扣，现在还保持在在我们兜里。
一份记忆哈。
快四十年了，七九年考上，所以说那个时候那情景一直都在我们脑子里，都一直都很特别特别好的。
嗯，
好，谢谢，
非常感
谢
您又拨打我们的电话，分享您的高考故事哈。
Okay,
嗯、
啊，
谢谢，周末愉快。
以后聊啊。
哎，好，谢谢。那刚才您又讲到了当时录取这个通知书，非常兴奋哈。说的兴奋、
嗯，
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没有一个人兴奋，他已经把这个动静弄得特别大了。我现在等着陈云来。好，陈云刚才又忙着帮我们去接电话去了，因为有一个人我们都看出来非常兴奋。
是的，屈生男啊。
嗯，对，我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对啊，
一个
节目
没有高考故事，但是胜过高考故事的精彩故事。
没有，刚刚听过很多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高考准备的过程，就觉得自己当年真的好像是错过一段很有意义或者很精彩的一个人生内容，觉得突然间觉得好像自己人生有一段缺憾了，
哇，
一点都不感到高兴。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吗？
好吧，好吧，我们公布谜底，因为当时那个屈胜男是收到 offer， 就是可以免考进入一个大学，
保送生，
保送生。
不是，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保送真的不是字面意义上说是保证送给你，真的绝对不是。因为像我当年去就是被保送的时候，刚好是全国就是第二年要实行保送考试的，就是即便保送也是要参加一个考试的，而且其实当时那个难度也蛮大，因为就是说是用一张试卷考你高中的八门全部课程。
嗯，
因为大家
就每门课程才一两道题啊。
不会，因为首先是大家可能在高二的时候哈，因为可能将来的一个职业选择或者是可能自己，我想大部分都存在这种可能会有点偏科的现象，而已经选了文科理科了。
对
对，所以说你想等到高三的时候，在那一年哈，可能你都已经把譬如说像理科生已经把历史政治哈，或者像文科生都把这个物理化学都放弃一年都不学了，
嗯、
突然间要以这种很高的难度，
但是正是
考
验你们这种保送生的素质的时候。
只能说，因为当时我是学文科的，所以说你想哈，就是说对于理科生来说的话，准备这个就是政治历史题的难度，远远比我们文科生再重新复习这个物理化学要难很多。对，那样
也不能这么说，对吧？
对的，
嗯
嗯，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这个难度都是相对的。
嗯，而且当时像我们考试里边的话，还真不是说好像这一道题就是专门考物理，或那一道题就是专门要考语文。我当时记得有道题的话是考这个就是光合作用，虽然说它这一个题目呢就涉及到你要从多个科目来回答这一个问题，涉及到像化学，
这不是为你做主持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吗？
看来保送生很会推销自己啊，你想想。
但是我只想问一下，你后来的专业你选的自己满意吗？
因为
是爸妈给你选，自己选的。
其实是自己选，因为当时的话就是说，按照我平时在高中时候成绩最好的科目，然后我想那将来就希望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说当时就是报了。
所以就是 English。好的，但是那好像是一个理科大学里面的英文专业，
这很啊，就是中西一结合疗效好。但是我始终觉得有点入错行了。
对对对，
就是如果当时有这个电竞专业的话，我觉得现在压根就没王思聪什么事儿。就屈胜男现在就是电竞行业的一匹黑马。
但是我们最终说一句公道话哈，这理科大学培养出来的英文专业的学生水平还是很高的。
哎，特别是跟表达的那种自信。嗯、
对，其实我还是真的是说实话哈，
真的是自信。
当时就真的是觉得好像就是说缺少了高考的。其实像当时，我觉得像大家很多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考的不见得是你这十年苦读的知识，而是在最后真的是一考定音的你当时的一个心理上的状态。虽然说我当时
你不了解为什么还要这么说，不过你就是考完那个保送的考试之后，你就等于说比别人先结束了你所谓的高考，然后但是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你还是会继续去上课是吧？
对对对，
但是你已经名花有主了就是了。
对， 对，其实像说到考试心态的话，那个虽然说我当时保送也参加考试，但毕竟据说是一场考试多个科目哈，但是如果像大家参加很
多
门考试的话，在三天的时间里面煎熬，这个心理上的考验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屈胜男的经验分享交流会我们
可以在之后跟两位同事继续个人分享。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必须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也非常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周末愉快。我是谢欣，
我是屈胜男，
我是陈云。
嗯，那么记得大家呢根据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是。